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上半年获悉大陆6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黑龙江张庆武传真相被冤判4年，河南张金荣、吴宝兰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获悉至少有63名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其中2021年被迫害离世的有38人，2020年被迫害离世的有21人。这些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各界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包括军官、教师、工程师、干部、预算员、会计等。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迫害离世的有13人，一人在派出所，六人在看守所，六人在监狱。至少有38人在遭受中共非法判刑、劳教、洗脑等迫害后导致离世。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10人、吉林省9人、黑龙江省7人、河南省、四川省各4人、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各3人、甘肃省、贵州省、河北省、陕西省、云南省、重庆市各2人。今年上半年，中共为了所谓建党百年大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逼迫放弃修炼的清零迫害， 骚扰、绑架、抄家、判刑等迫害持续不断。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宪习2021年5月11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仅一个月，于6月12号被迫害致死。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66岁的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龚丕启2018年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2021年4月12号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法轮功学员施梦乔女士在永康市看守所被迫害致脑颅内受伤，看守所为掩盖罪行，在未经过家属签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动手术。施梦乔被转入重症监护室，一直昏迷，于2021年6月6号含冤离世。河南省虞城县法轮功学员岳彩云先生在杭州打工。2020年12月，岳彩云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四个月，被劫持到杭州第二监狱。三个月后，2021年2月24号，被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家属当天突然接到监狱通知，被告知岳彩云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当天下午，岳彩云的儿子赶到医院，看到他的遗体骨瘦如柴。岳彩云因不放弃真善忍信仰做好人，20多年来被中共当局多次骚扰、非法关押迫害，曾在劳教所遭受被钢丝穿锁骨、牙刷刷肛门，用最残酷的所谓烤全羊酷刑折磨。岳彩云被吊了三天，又遭数副以折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83岁的黄庆登老人2019年4月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20年3月被网判7年，非法关押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2021年3月，监狱人员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3月26号下午2点，黄庆登被输氧气送回家，全身呈紫黑色，疑似被打毒针。当晚，黄庆登老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法轮功学员张庆武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呼兰监狱迫害。2020年5月21号，张庆武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巴彦县兴隆镇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天夜里12点多，张庆武被送到巴彦县一家小旅店隔离。隔离期间，张庆武一天被勒索400元钱。九天后，张庆武被巴彦县公安局转到巴彦县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2019年4月，兴隆派出所警察多次到张庆武家骚扰，逼问有没有法轮功的物品，之后又来逼问他练不练法轮功，如果说练就抓走。张庆武在家里最需要人手时，被迫离家流离失所。据悉，张庆武2020年5月21号被绑架后，巴彦县政法委公安局专门召开会议，指派辖区内派出所骚扰按真善人普世价值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法轮功学员张金荣、吴宝兰2021年5月6号被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5年和1年。两人的上诉被法院枉法驳回。2020年2月28号，吴宝兰在居民区散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保安诬告，被濮阳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大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一天，大庆路派出所警察又抄了法轮功学员张金荣的家，并把吴宝兰和张金荣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之后两人虽被放回家，但此后多次被骚扰。2021年1月19号，吴宝兰被非法逮捕，关押到濮阳市看守所。2021年3月1号，濮阳市华龙区检察院违法对张金荣、吴宝兰提起诉讼。4月14号，张金荣、吴宝兰被华龙区法院非法开庭。5月6号，华龙区法院网判张金荣5年，勒索罚金1万元，网判吴宝兰1年，勒索罚金1000元。张金荣、吴宝兰两人都在法庭自辩无罪，提起上诉，华龙区法院法庭拒不采纳，均维持原判。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百年沉思，他们鲜为人知的命运诉说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去年是著名华人小说家、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百年诞辰。网络上粉丝们追思才女的热门话题是，张爱玲如果活在2020年会写什么？对于传奇才女的追忆，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个时代中红潮名媛们不同命运的深思。张爱玲是大半个世纪前少有的对中共有着清醒认知的知识女性。正如一位纪念她的网友写道，现在和过去，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张爱玲是前方的一道光。张爱玲有着显赫的身世，她的祖父是张佩伦，而祖母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藕。生活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张爱玲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才华横溢。40年代，她俨然已成为上海当红女作家。对于共产主义左翼思潮，张爱玲有着本能的戒备与抵触。她曾形容五四运动犹如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她的声音。在中共窃政的初期，张爱玲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并没有离开大陆，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共统战的对象。在锣鼓喧天的红色新政权拉拢下，张爱玲在充满疑虑的情怀下写了《十八春》和《小爱》两部所谓的无产阶级小说，尽管小说的情节和结局配合了中共初期的主旋律要求，但是他在书中仍然大胆地揭露，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1950年，中共安排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两个月的土改运动，体验革命生活。两个月短暂的经历却从此改变了张爱玲毕生的命运。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让她痛苦异常，她觉得自己无法违心地去写所谓的英雄、歌颂土改以及那些所谓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她说，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之后，她从一位革命的旁观者毅然地转变为革命的决裂者。他再也受不了中共的所谓自我教育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逃离大陆，出境至香港。在香港，张爱玲写出了两部至今仍然被中共列为禁书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张爱玲以中共暴力土改、血腥的三反运动和韩战作为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中国人的折磨与精神控制，以及中共集权统治对人性与人权的极度摧残。小说中，张爱玲对中共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她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张爱玲后来定居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爱玲再度走红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80年代，中共有意邀请他回国访问，张爱玲回绝了。1995年，张爱玲于美国病逝。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关璐，就没有张爱玲那么幸运了。关璐在民国时期几乎家喻户晓， 后来被中共欺骗迷惑，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加入中共。上个世纪30年代，关禄奉中共和潘汉年之命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做间谍，中共派关禄策反日伪的李士群和丁默村，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拉拢李士群和丁默村。而自始至终，关禄都不知道李丁二人和中共早已经有联系。日本投降后，自1946年开始，关禄不断地被中共关押、审查、被骂汉奸，前后长达36年。关禄一再要求中共公开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中共拒绝。潘汉年曾经对关禄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禄选择服从中共组织的安排，没有给自己辩护。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经对关禄表达过爱慕之意，但是当关禄结束潜伏生涯时，中共担心王炳南把李士群和中共的秘密关系泄露给关禄，命令王炳南和关禄分手。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人性只不过是一捧可随意碾压的尘土而已。从1955年，关禄被关进监狱三年，被反复要求交代自己的汉奸生涯。1967年，60岁的关禄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1982年，关禄在平反后自杀。死前的关禄孤苦伶仃，已经瘫痪在床，躺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另一位知名女性的迷茫和堕落。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于是命令傅作义女儿傅东菊窃取父亲保险柜里所有的机密文件。傅东菊用了几块巧克力哄骗5岁的小弟弟，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传给了中共。傅作义原本对中共并无幻想，他曾经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和暴政。由于傅东菊的出卖，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傅东菊又趁机劝父亲投共，并进一步出卖情报给中共，导致傅作义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1949年2月，当傅作义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出卖了自己，当即痛骂他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傅东菊靠出卖自己的父亲而讨好中共，但他并没有换来中共对他的手软。文革期间，中共把傅东菊打成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残酷批斗。在傅东菊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他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晚年的傅东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他看不起病、住不起院。中共没有让傅东菊享受高干病房的待遇，只能住每天400元的特需病房。两个护工每月上万元，傅东菊根本付不起。前些年公房房改，私人可象征性交钱购买，傅东菊都拿不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他催逼房款。他的父亲傅作义曾经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中共却装聋作哑。晚年的傅东菊曾经说，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2007年，傅东菊在受尽病痛的折磨和良心的谴责后离开了人世。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穆桂英挂帅、木兰替父从军等义薄云天的感人故事，演绎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千古佳话。而中共用党性颠覆人性，将女性变成政治玩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而完全不自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仪曾经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从中共的欺骗中及时醒过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狱中遇奇缘，孪生兄弟获新生。故事的主人公是台湾的孪生兄弟，他们曾经做尽坏事，哥哥蔡中华被判无期徒刑，弟弟蔡中民被判30多年。服刑期间，一段奇遇彻底改变了兄弟俩的人生，这究竟是怎样的奇遇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哥哥蔡中华现在60多岁了，曾在黑社会打混，吸毒、贩毒、走私毒品，做尽坏事，被判无期徒刑。弟弟蔡中民也是在黑社会打混，和哥哥一样做尽坏事，周遭的朋友多是不正派的人，因此未进监狱服刑之前，家中手足对兄弟两人已经死心，在他们服刑期间，家人都从未探视过他们。哥哥蔡中华的人生起伏很大，不到30岁就有房有地有车，什么都有，觉得很不错，但那都是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不过忽然间锒铛入狱，他仿佛从天上跌下来。然而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却是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蔡中华是于2004年在嘉义鹿草监狱中幸遇法轮大法的。当时有一位从台南移监至鹿草的受刑人，两人在一起做完手工品后，蔡中华看到他拿起狱中书架上的《转法轮》一书在看。这本书是法轮功学员到监狱介绍法轮大法后留下的。这位初学的狱友热心地向蔡中华推荐法轮功，一开始蔡中华根本没有理会对方。三个多月后，他偶然路过狱中的书柜，便顺手把书架上的《转法轮》拿回来，但是一个多月来却从来没有翻阅。这位狱友不间断地鼓励他，然而蔡中华当时正在申请假释，因为两年多都未通过，所以心情起伏很大，没有能安下心来看书。拖了几个月后，他终于开始看《转法轮》了，但是还没有练功。有一次蔡中华问对方，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对方说，精神身体会变好。蔡中华不相信，对方鼓励他试试。由于狱中的空间很小，只能盘坐练第五套功法，没法练动功。刚开始学了一个礼拜，蔡中华没有和狱友同样的感受，便质疑狱友可能是在诓骗他。对方微笑地说，每个人的机缘都是不同的。一个月后，蔡中华决定修炼法轮功。从那天起，他和狱友两个人就在监狱中利用空闲的时间，一遍接一遍地看大法书籍，包括李洪志师父在其他各地讲法的经书。监狱的设防一间约有近十位犯人，有人看到蔡中华练功就取笑他，是不是被关了12年，太久了，精神不正常了。面对其他犯人的冷言冷语，蔡中华耐心且严肃地劝说对方，别开玩笑，请不要污蔑法轮大法，并劝他们出狱后不要再做坏事。因为他变得耐心包容，加上修炼后脾气改善很多，和大家相处比以前更好。后来有两位同房狱友主动向他借书，他欣然答应，并教他们俩做动作。就这样时光飞逝，两年后他终于获准假释出狱。出狱后便到嘉义找法轮功练功点练功，并且去上了法轮功9天教功学法班。蔡中华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变化很大，以前为了名利会不择手段想办法得到，修炼后把名利看淡，朋友再叫他用不道德的方式去赚钱，他会反过来劝善，并且诚恳地向对方表示以后自己不可能再这样去赚钱了。此外，蔡中华的身体健康也改善很大，在监狱中的14年，他身体变得很差，心绞痛、肠胃炎、胰脏炎、脊椎不适等毛病很多。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以前运动时跑几步就会很虚，现在运动时感觉到身心轻松自在，中气十足，精神好。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练法轮功学大法。蔡中华的双胞胎弟弟蔡中民也曾经在黑社会打混，吸毒、贩毒、走私毒品，而且吃喝嫖赌样样来，在监狱服刑10年半后获得假释。服刑期间经历过母亲过世、与妻子离婚等家庭的变故，让他心情很压抑，后来罹患忧郁、躁郁症。在监狱时服用医生开的药，出狱后仍然继续服药，虽然曾经私自停药，但是撑不过5、6天，身体状况就会恍惚不安稳及胡思乱想。蔡中华减刑出狱后，看到弟弟蔡中民生活糜烂，每餐吃7、8颗抗忧郁的药， 便鼓励他一起修炼法轮功。一开始弟弟不相信，蔡中华说，亲兄弟没理由骗你。在蔡中华苦口婆心劝了三个多月后，弟弟跟着一起修炼了。没想到弟弟蔡中民很快一身病不药而愈，直到现在没有再吃过精神科医生开的药，至今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这是弟弟蔡中民的亲身体验，他觉得这真是奇妙又超常的体验。弟弟蔡中民感慨，如果没有遇到法轮大法，没有深入了解大法及李洪志师父的法理，他自己可能今天还会继续待在监狱或死在监狱里。修炼让蔡中民从本性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把根深蒂固的偏差观念一点点去掉，一点点提高心性，一点点变成好人。遵循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蔡中民从一个逞凶斗狠的人变得平和，他越深入学练大法，心胸越宽广，越能容纳很多事情。修炼法轮大法后，蔡中民也不再和人争斗，觉得内心有说不出的平静，以及从未有过的喜悦，因此他觉得能修炼法轮功是一件很庆幸的事情。虽然曾有过寂寞或想放弃的念头，想到人生苦短，他也曾经问自己，如此好的机会为何不好好的把握。他修炼后内心更明白做人该有的态度，加上结识的学法练功的朋友之间互相鼓励交流，让他一路走来更加坚定。蔡中华、蔡中民兄弟俩现在一起经营餐饮业，平时比较忙，除了自己学习法轮大法书籍外，他们也会到附近的公园练功，到景点对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们表示很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一定会好好修炼下去。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不能忘记和师尊在一起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11日。我于1994年6月与8月分别在济南、延吉两次幸运地参加了师尊举办的讲法班，下面将两次我在讲法班上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几件超常的事奉献给读者，让我们共同分享大法的神奇和殊胜。刚一进班，我对师尊就有一种特亲的感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又想不清楚。本来在去参加班的路上，听老学员讲什么有关神佛的事，我还有点后悔，因为我是邪党党员，受无神论的毒害特深，心想我这不是搞迷信吗？可当时疾病缠身的我痛不欲生，只好带着矛盾的心理不情愿地参加了学习班。然而当我听完了师尊的讲法后， 仅短短的几天内，我的世界观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大法真的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人为什么能当人？做人不是目的，是返本归真啊。人生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下解开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心底之谜，那种喜悦无以言表，庆幸今生能得大法，太幸运了。记得当时正处在单位评正科级调研员的时候，按能力和付出，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得到，结果事与愿违，心里开始不平衡，想不通，很苦，百思不得其解。听法后，我一下明白了，是我生命中没有，根本就求不来。在常人的名利情中苦苦挣扎的我，吃不好，睡不好，积劳成疾，身体出现了多种疾病，痛苦不堪，每年都要住院治疗，如胰腺炎、慢性浅表性胃炎、神经官能症、颈椎骨质增生、腰脱等等，给家庭、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便，真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特别神奇的是，记得在济南听师尊讲法的第二天，师尊说自己不治病，只给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现在大家站起来想一下自己的病，跺脚，不要着急抢先。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完后，瞬间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身体仿佛像没有重量的气球往起飘。激动的我泪水夺眶而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亲身验证了大法的真实和超常。我还有一种久治不愈的病，其实是附体，医学上叫神经官能症，表现症状是一有声音就可能抽搐过去，晚上入睡前不能有声音，就连翻书声都能导致抽搐过去，特别严重时下肢不能行走，上楼要人背，真是苦不堪言，也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我对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是慈悲的师父清除了折磨我多年的附体，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从此告别了人类医学永远无法治愈的病，使我重获新生，同时也使我明白了当今社会流传的各种假气功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有师尊才能处理和归正那些不好的东西，真正的挽救人类。在清理附体时，只见师尊用手一抓，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清理了，有时还能听到那些东西叫呢。在场的人都特别震惊，见证了佛法神通无所不能的威力。在济南听师尊讲法中，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讲课中间休息时，我就想到师父身边仔细看看师父，可怎么也找不到。这时身边的人告诉我，师父就在我们身后。我回头一看，师父正在看我呢，好像师父早已知道我在想什么。当济南讲法结束时，我们都特别不愿意离开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师尊决定和我们照相，可好几千人怎么照呀？师父说分地区照。只见师尊用手一指，那么多人就自动分开，一批一批的照。最后我们请求师尊和我们偏远地区的学员单独照，慈悲的师父不辞辛苦，再一次满足我们的要求。当照片洗出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凡是看到的照片， 无论多少学员、多高的学员和师父站在一起照相，师尊都比别人高。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们意识到，原来师父绝非常人。济南讲法结束了，紧接着师父就去大连讲法。师父告诉我们，明天去大连听课的学员不要坐飞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当时大家不知为什么，等到次日天气突然大变，民航全部停运，飞机无法起飞。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同年八月，我再次参加了延吉学习班，这次我又目睹了大法的神奇。在办班期间，有一天听课前，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尘土飞扬，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夹杂着冰雹。顷刻间，大街小巷一片狼藉，有的树被连根拔起，路面成了河流，汽车门都打不开，顿时造成了交通堵塞。见此情景，大家都很着急，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听课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突然间风停雨住了，大家都按时赶到了听课地点。我们知道是师父用神通清除了邪恶的干扰和破坏。还有一件事让我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的神迹，令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在延吉班即将结束时，我们地区的学员为了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特做了一面佛光普照的锦旗。在献旗时，师父带着祥和的微笑接过锦旗和我们握手时，不仅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慈悲，而且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师父的手像棉花一样柔软，当时我心里一震，原来佛手如棉的传说是真的呀。从那一刻起，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彻底破产了。由于观念的转变，更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要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骨髓炎是一种骨骼的感染和破坏，四肢骨的两端容易得这种病，尤其是髋关节。这种病能够严重地影响身心健康和劳动能力。黑龙江省的小娟年纪轻轻就得了骨髓炎，遭罪遭了23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人到中年之后，遇到两个卖线裤袜子的陌生人，小娟相信了他们的话，没花一分钱，一个多月之后病就痊愈了。来听听小娟的故事。我叫小娟，今年42岁。我18岁那年大腿根部长了个瘘，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就发展成骨髓炎。长瘘的地方已经骨折，打上了钢板， 有一个像鸡蛋大小的伤口。23年来，我到处寻医问药，都没封口，什么药都不好使。医生只给我吃一种类似吗啡的止痛药，说一次最多只能吃2粒，因为这药的副作用极大。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为了缓解病痛，我一次吃6粒，可是还是疼得受不了。到了2010年的冬天，病情加重了，我每天只能坐在炕上，不能下地走，2条腿严重的肌肉萎缩，每天上厕所都是丈夫背来背去的。我彻底绝望了，不想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跟我妈、丈夫和公公交代好，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我要喝百草枯农药寻死。这药非常霸道，无药可救。百草枯我早就买好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满7岁的儿子。我问他，没有妈妈行不行？儿子一听，一下子抱住我大哭，说，不行，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不能死。儿子的哭声撕心裂肺，听得我心如刀割，却又是那么的无奈，心中常常想着，谁能救救我，救救这个家。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2010年冬天的一天，我家来了2个卖货的，买线裤、短裤、袜子什么的，看见我坐在炕上不能下地，就询问我的身体情况。闲谈中，他们介绍让我练法轮功，说能好病。我一听，苦笑着摇摇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功能治病。我的病这么多年，医院都治不好，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而且受电视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我是既不信也不想练，只是和他们诉苦，说着自己的不幸。当我说到孩子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眼睛湿润了，他跟我说，你今天碰上我们真是太有缘，太幸运了。这人就开始跟我说他的经历，我简直惊呆了，他的情况和我的极其相似。当初他身患绝症，股骨头坏死，房子都卖了也没治好病，瘫在炕上需要人背，在地上爬，丈夫也不要他了，送他回娘家。他不想再承受病痛的折磨，也是想喝药，竟然也是放不下他7岁的女儿。我听着听着入了神，我们素不相识，但是那种痛苦、心境和无奈，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讲得出来。我终于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他把我的心态全都给说出来了，我俩的情况真的一样。看见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的，2条腿和正常人一样，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我想，反正我的病无药可救，再说他们也没理由骗我，也不跟我要一分钱。我当时决定练功试试，他们跟我说好了，第二天来教我练功，还要给我带一本转法轮书。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这是佛法，无论谁说不让我练，让我一定得坚定信心。丈夫晚上回来，一听我要练法轮功就急了，和我大吵，说国家不让练，到时候把你抓去，这么重的病20多年都没好，练功就能好。因为那2个人提前和我说过会有人说些干扰的话，我早就有思想准备，就是坚持要练。公公看见就劝丈夫说，
他的病反正也治不好了，死马当活马医，就让他练呗。再说人家练功也不花钱，那两个练功人留吃饭都不吃，走的时候给车费人家也不要，又不图你啥。丈夫不吱声了。到了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我不停地望着窗外，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真的来教我练功，因为毕竟素不相识，听说他们家离这儿还挺远的，我心里焦急地盼着。他们果真来了，而且来了三个人，正巧我妈也来看我，一听练功就不相信，而且这些年受电视上中共邪党的谎言蒙蔽，就问他们，我姑娘的病各大医院都治不了，练你们的功就能好，你们要真能把我姑娘的病练好了，我也跟你们练。三个人笑了，接着开始教我打坐练静功，因为当时我只能坐着，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学得非常认真，他们三个轮番一遍一遍地教，几个人的善心深深感动了我，同时也坚定了我练下去的决心和勇气。最后他们给我讲了练功和吃药的关系，还有练功之后师傅会给宵夜，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再疼也别怕，疼会有一个高峰，挺过去就好了，一定要坚持，让我多看书，身体一定会好。他们留下几本书，说过几天再来看我。我决定不再吃药，认真看书学法练功。果然奇迹出现了，身体一天天的好转，到了第三天腿不疼了，能下地走路了，鸡蛋大的伤口变成了一毛钱硬币大小。第四天他们又来看我，我高兴得不得了，下地给他们走上一圈，说这法太神奇了，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赶快教我练功吧。原来国家确实是给法轮功造谣，书里讲的根本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我以前上当受骗了，早遇上你们该有多好啊，我就不会吃这么多年的苦，遭这么多年的罪了，这真是千年不遇的好功法，我可得好好珍惜。学法练功一个半月，我的身体全部恢复正常，23年的漏终于长严了，现在屋里屋外什么活都能干，我妈丈夫还有公公看到我的神奇变化，都竖起了大拇指，不得不服气，他们再也不相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诬陷了。我回娘家，村里人都知道我有病，见我好了都惊奇地问我妈我是怎么好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妈说我姑娘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提起法轮功，很多人不相信还嘲笑，我妈严肃地说，我姑娘要不练功都没活路了，百草枯毒药都准备好了，是大法救了我姑娘的命。当时屋里所有的人，包括不相信的人，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有个人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妈，国家迫害这么严重，你还敢说真话。我妈又说，那是我亲眼看见的，不服行吗？没吃药就全练好了，现在家里外头什么活都能干了，我就是不识字，要不然我也练了。我能有今天，要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是师父和大法让我脱离了苦海，使我重新站了起来。 用尽人间所有美妙的词汇，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还要感谢帮助我的几位好同修，是你们让我和大法结缘，真心的谢谢你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了解真相，早日学法练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